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口中的气息是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你给我们的。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到百般的试炼当中来试验我们，来陶造我们。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经历你信实的奇妙的作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你手中的器皿，就求主当我们将我们这个器皿倒空洗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使用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一起来寻求你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跟从你，来各样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能够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23章，保罗想在这些公会领袖面前做了见证，仍然没有逃过他们那个暗杀他的计划，就是有些人想暗杀保罗，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灵来提醒，借着保罗的亲属来提醒保罗，所以逃过了这一劫。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那么千夫长得知这个信息以后，就连夜派那么多的人护送保罗离开耶路撒冷，把他送到了巡抚菲利斯他的府上。那么到了府上以后，24章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那么巡抚把保罗关在衙门里面接近5天的时间。那么这些犹太的祭司长老还带了一个辩士，这个辩士就相当于今天的辩护律师来控告。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么你把交给你以后，那个吩咐告他的人会到你面前告他，那么现在这些人就真的来了。我们看到这个祭司长和这些长老呢，请了一个辩护律师铁土罗。铁土罗这个名字，这是个希腊人的名字。那么这个铁土罗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儿看不出来，不清楚。那也许是犹太人，也许是外邦人。无论是什么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这个大祭司长老这些通晓摩西律法的，竟然请了一个这样人替他们去辩护，去告状，不是辩护。也就是这个辩士是完全代表这些犹太人的。那保罗呢，我们从下面来看，保罗并没有请辩护律师，而是他自己在那儿的应诉。因为在前面，在路加福音的21章的14到15节，主耶稣当时就告诉这些门徒，路加福音的21章14节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丰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就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我们要不要请辩护律师？主耶稣说不要请，到时候神会把这样的口才智慧赐给我们，当我们自己去分辨的时候，一切的敌人都敌不住搏不倒。也就是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就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只需要完全的摆上，把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会亲自为我们去辩护。这是保罗，所以他自己来亲自来奉诉来分辨。 那下面第二节，保罗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腓力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满心感谢不尽。我们看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个铁土罗是很有心计的，这也是今天好多辩护律师常常这样去做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铁土罗是代表整个犹太人的，所以铁土罗的所有的表达也是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心声。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说因你得以大享太平，这个巡抚管辖的范围就包括犹太全地，包括对犹太人的管辖，也就是说犹太人今天之所以得享太平，是因为腓力士大人你的作为。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把神放到哪儿了，在他们眼里面根本没有神，只有腓力士大人，只有罗马皇帝。我们看到这儿特别像今天的一些教会，今天的有些教会就是为了就是高举人，没有神。一句就是宋府执政掌权者把所有问题都推得干干净净，他不知道宋府执政掌权者的前提是什么。所以我看到这个犹太这些领袖真的很可怜，这还不说，还有一点，他们把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并不太平，事实上并不太平，就是假如说太平，他们把这个太平的工作归给了这个巡抚，巡抚是属于撒旦的，他是不属于神的，也就是说把圣灵的工作归给了撒旦，这是对圣灵的亵渎。在马太福音的12:32，主耶稣就亲自告诉他们，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你包括骂主耶稣也可以得赦免，但是唯有一样是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就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最重要的一个表现，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把圣灵的工作归给了撒旦。那显然这些犹太长老领袖把这个工作归给了巡抚，即使是如果是犹太这个地区是太平的，这也是神的作为，根本不是巡抚的作为。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太平年代，这是神的作为，并不是真正那些君王的作为，背后都有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世人把这些功劳归给这些君王，我们可以理解，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的好多教会，教会的一些领袖，好多弟兄姊妹也把这样一个功劳归给了君王，里面没有神，这是对圣灵的极大的亵渎，这样的罪神不会赦免。第四节，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啊，一直在拍马屁。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审乱的。这就开始数算这个罪状了，这是一个罪状，说如同瘟疫，就是保罗像瘟疫一样，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瘟疫，特别国内现在放开以后，这个瘟疫就大家知道像这个猛兽洪水一般。瘟疫有什么特点呢？传染极强，传播力极快，蔓延的极快。所以说保罗呀，这个人就像这个瘟疫一样，他传讲这些话很快就对整个犹太地区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这是事，真的是事实，这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说鼓动，说保罗啊，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这个生乱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罪。前面他还说是，你腓力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你让这个天下太平，但是这个人过来是生乱的，这个罪就很大了。 很有技巧。也就是说，把保罗呀这个罪往政治上来靠，政治上的罪，那罗马这个政府必须去审理。如果是单从律法上的，那么这个罗马政府不会管。所以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他们犹太人对律法的跟这个保罗是律法上的问题，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问题来上升到政治上的关系，而且是审乱，是一个叛乱分子。其实他们这儿控告，从事实上来说真的也是，大部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确实会给大地造成了混乱，这也是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对我们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0:34，主耶稣当时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当时也分享过，主耶稣来的目的，他这个叫不是说他故意，是因为他来了以后使得地上动刀兵，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赐下他的救恩，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带来的局面就是地上不会再太平。所以我们看到，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赐下救恩以后，进入末世，从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教会建立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末世。这个末世这个阶段一直就是一个不太平的阶段，不可能太平。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帮信主的基督徒不停的传福音，所以他说保罗鼓动造成这个审乱，其实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他们想的那个事实。他们想往政治上靠，认为是保罗是来造反的，让你腓力斯大人所有的工作现在完全被他打乱了。又是拿撒勒教当地的一个头目，拿撒勒教当我们知道这是那是基督教或者所有的信徒，他们这个你看是对主耶稣的一个藐视，对基督徒的一个蔑视，是一个头目，是个领头的，带头作乱的。第六节，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弟兄姊妹还记得吧，就是前面21:28，当时那些人做见证说，我们看见保罗带了外邦人进了圣殿，但是现在他们说也想要污秽圣殿，没有说保罗有这个实据，其实他们知道没有实据，所以他把这个指控呢降低成什么呢？保罗想要污秽圣殿，是不保罗有这样一个图谋，有这样一个心思想污秽圣殿，我们把他捉住了。也就是说，保罗正想污秽圣殿的时候，我们把他捉住了。就是犯罪未遂，这么几个罪状。括号里面说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本来就是我们想按我们的律法审问，结果呢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那他们很阴险，他们不仅告了保罗，而且把这个千夫长也牵连进来，说甚是强横。其实说这个意思，他们还有一点就是暗示你巡抚。这个千夫长现在是没有去公正的去处理，按照他们的公正的那个去处理，现在放到你这儿，你也要注意。千夫长这么强横，说到你这儿，你要秉公办事，也就是他们在向这个巡抚腓力斯施压。第八节，你自己就问他，我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 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其实这是纯粹都是假见证，鼓动众犹太人生乱，假见证，保罗享有舞会这个圣殿，假见证。我们看到这些犹太领袖多可怜，他们明明知道摩西律法里面那个实践，他们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无视摩西律法，无续神的话，在这里面公然的在外邦人跟前，不仅告自己的人，而且是作为证，作假见证。我们想到他们在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作假见证。那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好多弟兄姊妹为了自己的达到自己目的也常常做假见证，甚至一些教会的领袖也在做假见证，这很可怜的。做假见证那是神不允许的，是神受神咒诅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贪图一时的这个便宜，然后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他们为他目的不惜一切，连抓假见证都敢做。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奉诉。保罗没有拍他的马屁，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什么意思呢？因为腓力斯任了巡抚已经很多年了，从下面的22节就知道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也就是说腓力斯啊，这么多年在管辖这个犹太全地，对犹太人的事物他是相当熟悉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保罗相信你对这个案件的判断应该是不会空的，保罗是这个意思。第11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的时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也就是保罗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这12天时间他没有去公开的和人辩论，并没有去鼓动众人，无论在殿里，无论在会堂里，还是城里，在任何地方没有做。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也就是说这些事他们拿不出证据。那么11节到13节，其实保罗就来应诉他们定的第一条罪，那就是说他如同瘟疫一般鼓动这个普天下所有犹太人生乱。保罗在这儿明确否认他们拿不出证据，否认这个鼓动的罪，也就是撇清了保罗和政治上的关系。下面要回到律法上，保罗要回到律法上，他们所有告他们的这些目的，这个事出有因，因就是因为律法上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那么这些犹太人称为异端道，那就是我们现在所信的道，在他们认为是异端。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就说这些犹太人犹太领袖是认为保罗所信的是异端，但是保罗说我是正是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保罗所侍奉的神也是现在控告他的人的神，是一个神，有幸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所一切所记载的。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写先知书，他们只信摩西律法。那保罗说我信 这个律法，摩西律法也信先知书，先知书是那些法利赛人相信的。也就是说，自己的信仰并没有违背犹太律法。保罗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也是圣灵对他的带领。十五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在保罗这个丰收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他自己和这个犹太人所信的神紧紧的绑在一起，并且把他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一些犹太人也是绑在一起，就说对神对人不是上面的，就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是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法利赛人也是相信的死人复活。在这儿，那其实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现在在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是归结到在死人复活的问题上，其实也是一致的，和大部分的犹太人。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也就是无论对神对人都没有过犯，也没有冒犯，没有冒犯神，也没有冒犯人。十七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物的贡献的物上去。那么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我们也在分享。那么从那个腓立比教会那些地方，那么那些弟兄姊妹捐献的一些款项，让他们一些人陪着保罗一块带回耶路撒冷，支持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是捐献公屋的屋上去，那么指的是二十一章前面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那么就有几个四个拿西尔人，然后他呢就为他们把这个规费奉献出来，然后保罗就在殿里面和他们一起来做这个洁净的礼，是指这个意思。十九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这我串行了啊。十八节，正谢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那么就是指的刚才我说的这个意思。正谢的时候，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来鼓动众人来抓保罗。十九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也就是如果他们有，他们应该到你这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如果是有事要告发我，他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来出庭作证。这从证人角度来看。二十节，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这又提到了这个公会，那么是当时把他带到公会面前，公会也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公会并没有定他的罪。今天控告的人并不能代表公会，虽然是现在几司长和一些长老，他们现在并不能代表公会。保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思路特别的清晰。那上面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否认这个与政治上有牵连。十四到十六节，保罗要说明这个案子只与犹太律法有关，核心问题是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与罗马法律没有关系。那下面的十七到二十节，否认了污秽圣殿的这个指控，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把他们那些全部推翻了。我们看二十一节，纵然已有，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世人复活的道理。这最后保罗做了一个小结，最后的陈述，就最后强调自己被指控不是因为违反了罗马的这个法律，那是因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就现在我们看到啊，圣灵真是保守，圣灵应许在保罗的这个风俗上面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受逼迫，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被像保罗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要事先不要去想，到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掌管我们的口，会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真的在保罗的丰收大中看到了主的应许，主的这个信实，主的大能，并不是说保罗口才有多好，不是他的智慧有多好，是因为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实际上都是秃嘴笨舌的人，我们根本没有智慧，但是我们的主有智慧，他有能力。另外我们从这儿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因为前面不是神主耶稣亲自告诉他说要到罗马去，所以就是叫在哪一节是啊，在23章11节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照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保罗心里面就非常清楚神要把他往哪儿带，所以保罗也知道这个巡抚不可能定他无罪，也不可能巡抚把这个案子结了，一定会到罗马皇帝面前。也就是说保罗其实在这儿不是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辩护，在辩护的过程当中还是继续为主做见证，这是保罗的生命。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赶快来为自己洗脱罪名，是为自己洗脱罪名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为主耶稣做见证。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指舞他们说，且等切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这道那就是主耶稣的道，也是这些基督徒所做的，也知道犹太人对基督徒的逼迫，是详细晓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清楚？其实下面说到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犹太人，他也会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就支吾他们说，那支吾就是没有当场断案，得拖延等切副长来了以后我们再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副长看守保罗，并且款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款待并不是他有对保罗一个特施舍，因为在当时罗马这个法律框架之内，罗马的公民在定罪之前不可以有任何的刑罚，所以要款待。那么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受到了款待，而且允许教会，允许弟兄姊妹去来陪伴这个保罗。24节，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突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我们 看到这节经文很好啊，他主动来听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下面有他的目的。这个犹太女子现在根据史料啊，现在也就是18、19岁，很年轻。这个女子是谁呢？是当时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的一个女儿。那腓力斯和这个女的其实都是 离婚以后结合的。所以他菲利斯一定是经常听到这个犹太女子和他讲这犹太教里面的一些事情，他是非常了解的。那现在呢，专门把这个自己的妻子、自己夫人带过来一块来下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那保罗，大家就抓住这机会，保罗就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我们看起保罗讲的，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要去注意策略，因人而异。我们好多时候是啊，先把这个跟人的关系建立好了，然后慢慢去传。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直截了当的去传更好，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带着神的能力，他会做工。那是不是神拣选的，神会去做，我们就要传。所以保罗并没有他们来了以后降低福音的门槛，没有降低，并没有先用好言好语来笼络对方，而是直接把这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特别将来审判。所以我们传福音以后，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把主耶稣二次再来也加进去，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要光传一些啊，信的主病就好了，信的主家里面什么都送了。主耶稣从来没应许信了他病就好了，他会医治，他也可以不医治。我们前面分享过，保罗又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他也医好了好多病人，但是他也有好多人他并没有能力医治，因为神不医治，医治不医治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一定要传对的福音，否则的话觉得有信了以后，信了以后并没有好，还是我信这个神是干什么呢，那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传真正的福音，福音里面要把主耶稣二次再来放进去，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那菲利斯听了以后甚觉恐惧，恐惧是什么呢？这个审判，审判大家不管是信这个不信的人听了以后他一定也是恐惧，虽然他不信，他心里面一定是恐惧的。菲利斯也一样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这是很好的机会，神的救恩临到他，这次机会他没有抓住。然后26节说，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原来他来是想来受贿，所以屡次叫他来，屡次就很多次了，不是这一次，这次他们叫来是第一次听福音，表面上听到的，其实的目的是想让保罗送他钱，他知道保罗身上有钱，可能要带了好多卷箱过来，保罗也讲了，他不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会把这个贿赂让把保罗放了，想得好处，叫了好多次和他谈论。你看这个人好多次，我想好多次，每一次保罗都会向他讲传讲福音。所以神的救恩临到，一再的错失机会。27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任了巡抚。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就是审完以后，这个菲利斯把保罗关在监里面关了两年，两年以后这个菲斯都接任了他。这儿提到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为什么要讨犹太人喜欢，这个我们就是读史料的时候就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这个菲利斯任巡抚期间并没有像刚才那个辩护律师说的这个是太平的，很不太平，因为他是收受贿赂，所以这个没有公义，没有公义地方不可能太平，很乱，最后呢引发了矛盾，罗马皇帝把他叫了回去，那是要追究责任的。 我们还是上次提到，他这个菲利斯以前是个奴隶，接着他哥哥和皇帝的关系，最后从奴隶的身份这个洗白了，成了一个罗马公民，不仅成了罗马公民，最后提拔成了巡抚，是这样的。所以是回去罗马皇帝要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么他又是他的哥哥把他保了下来。那其实他很聪明，他在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欺压这些百姓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可能会有那一天，所以他一直在铺路，想讨好这些犹太人，到时候去做见证，为他做见证时候，可能他会让这些犹太人放他一马，所以他带着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神的这个大能，看到主耶稣这个他的应许在保罗身上得到了印证，也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神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到大的试炼，而且让我们在大的试炼当中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正因为有盼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轻看。当我们在环境当中愁眉苦脸，我们不断去甚至抱怨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心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根本连盼望都看不到，直到有根本心里面这个时候没有盼望，那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才有那种情绪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心里面一定要不要把那个盼望丢失，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这条路才走得踏实，走得坚定，我们才会有信心。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